那么美国总统呢，川普在这个星期表示，如果必要，将对高达4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以迫使中国改变贸易不公平的做法。那么中方马上宣布说，将祭出具有高度杀伤力的反击措施，但是并没有说明具体的细节。那么美中之间的最新对峙呢，使得贸易战的可能性骤然的升高，也导致全球的股市大跌，中国股市跌幅更是逼近了熊市的区域啊。美国威胁对几乎所有的进口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这样做的现实可能性有多大呢？那么在经济已经面临寒冬的情况下，中国能否承受和美国的贸易对抗呢？那么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这几个话题。那么首先呢，是川普，我第一个话题就想这么谈啊，就是川普总统表示，我们几位这个嘉宾都注意到了，就是如果有必要呢，就可能对几乎所有的这个进口中国商品都是加征关税，好几千亿啊。那么这种做法，当然我们都看到川普总统也平时他也有很多的发出很多的推文，提出很多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他的想法、他的建议、他的措施。那么这样对中国采取这么大一个大手笔的一个做法，这中间的这个可能性啊，到底有多大呢？首先呢，我想请这个纽约这个夏明教授来谈一谈。你是一个政治学的教授，你怎么来看这个问题？这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首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政治问题。你怎么来看这个问题呢，夏明教授？
对，我觉得对所有的中国的产品征收关税的可能性呢，几乎上是没有，是等于零。但是呢，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中美的贸易战呢，那么出现一种阶段性的发展，也就是说，第一阶段的贸易战的爆发呢，可能性呢，我觉得是会比较大。现在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它的可能性超过了50%了，因为双方呢，那么可能呢，都是要在那个评估一下对方的这个意志力，那么同时呢，也要评估一下到底这个死下去的这个贸易政策呢，能够给双方带来什么样的触动，由此引发双方的政治调整。所以我觉得呢，就说对美国来说，许多的商品是美国必须的，而且许多的商品呢是美国只能从中国那么拿到的，所以对美国来说呢，它的主要利益当然也是为了美国优先了。那么所以我相信它不会100%的对所有的中国的产品呢征收税收。
好，谢谢夏明教授。那么这个问题呢，说大也大，说是小也小啊。那么就是在这个DC 或者Virginia 的这个陈奎德博士，你来谈一谈，就是刚才下面一些先生他谈到了这个问题，川普总统他会不会对中国采取一个就是说颠覆了以往所有的这些美国总统的一种在贸易上的一种做法，就是说你认为这种可能性在现实当中这个可行性、可操作性，到底有多大呢？
你说我吗？
哎，陈奎德教授。
那我觉得呢，这个是目前实际上还是在一个过程当中，这是过程中间的打出的一张牌。也就是说，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博弈还是在一个不断的正常的这个打击的过程当中，不过美国这一次施用了一个非常强大的，用中国的话来说是极限式的压力来推进这个东西，这说明呢，在这个事件可以成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说中美之间的关系，不管是经济关系，甚至政治关系，甚至各方面的关系，都进入了一个正式的对峙的阶段，就像那个当年的冷战，第一次冷战那个。那个布坎南发布了一个关于围堵的信息一样，这个就表明了这个两国之间的态势已经成型了。至于就是说会不会对所有的商品增加关税，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不过呢，就是说它表示的是一种这样一种姿态，而且呢，这种姿态是两国之间都在做很大的声势，中国方面也是做了很大声势，但是最终的大家知道。你的弹药不够，或者你的还手的力量筹码差得远的话，最终那个态势我觉得也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中国最后会让步的，但是目前肯定是会硬撞硬的撞几个回合。
谢谢那个
这个作为一个终点，不是一个终点。
谢谢陈奎德教授的这个点评啊。 下面有请那个刘平先生你来谈一谈。你看就是这个最近一段时期呢，就是中美这个贸易战的这个温度啊骤然升高了很多，就最近一段时期以来，那么中国国内它的这个它主要是两种这个反馈和这个反响或者反应。第一，它把这个美国方面的做法呢把它上升到一种就是说不光是和我们中国人过不去的这么一个观点，他把它列为一个和全人类为敌的这种这个，不光是反对我们中国人，你反对全人类啊，这是一个中国方面的一个观点。还有一个观点就是他们认为你是采取了一种就是经济上和贸易上的一种恐怖主义做法来针对我们中国。那么既然是恐怖主义，那么就让全球所有的人大家都得来反。那么就是中国方面他把它定为一种就是从两个层面上，一个是反全人类，一个是你的恐怖行为。那么刘平先生你怎么来评价中国方面的对这个这次这贸易战的一种这种反馈呢，这种想法呢？
养过猫的朋友啊就知道，这个猫啊它要这个有所表示的时候，是面对这个外力的时候啊，它会突然之间好像这个人这个不人体猫体啊就变成升高了那个样子，就是在啊他面对着这个可能的威胁的时候，他必须他在生理上的反应或者在瞬间的反应就是把自己显得比较大，平常猫的样子小嘛，但是万一要打架他就显得比较大，他是不是针对就比较大，力道就比较强，这是另外一回事。这个诚如海涛刚才讲的，这个看现这几天这个中方的这个说法，他把它拉高，然后一个这个好像是一个全人类现在是就差没有在中国的领导之下，也差不多这句话了，就是要对抗美国的这种反自由贸易、反市场经济。恰恰相反，今天美国之所以扬言，我们强调是扬言呢，因为你看川普总统过去的一些做法，他今天讲的也许明天就变了。这个至少现在看，美国这边所面对的是因为中国不符合这种自由贸易的精神和体制，包含中国当初这个和美国的交往，加入世贸的时候所做的承诺有多少是兑现的，或者是中国现在的一些具体做法，在美国来讲那恰恰是违反这种自由贸易的精神，所以美国是针对中国所做的远远不足中国所当初许诺的那么加以反制，或者是美国觉得他现在要和中国这个对抗他有他自己的理由。那么这个中国现在拉高的这个态势，不管你把人家归咎为这个恐怖主义，或者是你把它归咎于是一种这个所谓反人类的行为，到时候啊还是这个像前面两位教授讲的，实力是见真章的。
我在这个就是海外浏览这个海外的这个网络呢，我发现有一篇文章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是这个他罗列了很多这个中美双方这次贸易战之间的双方的这个你的出招下棋一样，就是你甲方出什么招，乙方出什么招，然后甲方当头炮，乙方马来跳。那么他就是说呢，他其中提到一段这样一段，他说战争开打，却看不到自己有多少的筹码。他当时说是中方啊，他说开始不是一般的强硬的措辞，坚决开打对己方不利的添油战术和关税战，而对方4000亿美元的威胁一旦抛出呢，这方就是己方却发现手上的筹码所剩无几，就是说美方打出这个川普总统拿出只有4000亿美元的这个威胁之后呢，就是中方发现自己手上的筹码已经没有多少了。那么他说到今天呢，我们以为是在和美国一家打仗，他叫灯塔国，别人都站在我们这里，他是以这个站在中方这个角度这个口气来说话，咱们国内还在渲染美欧之争，但实际上呢在中国问题上呢欧盟呢已经表态站在这个美国一边了啊。然后何青莲先生呢，何青莲女士呢，她有这么一个评估，她说这个作者他想谈什么呢，中国政府当然也包括不少中国人如何生活在自己营造的信息世界里，终于在中美贸易战中输得很惨，什么时候中国政府不再控制媒体，国人都学会全面的看待全面的解读这个信息，平静的来对待负面的信息，放弃有选择的解读信息，那么在这个时候中国才有这个希望。那么夏明先生夏明教授你来谈谈就是这一点，就是说在这个每次中美之间发生任何矛盾都有一个就是信息这个 选择在内这么一个问题。每一次都有这个中国政府呢，他把这个，因为中国的这个互联网世界是一个局域网世界，那么大家都在这个互联网局域世界里看自己的东西，看自己的宣传，然后大家都感到非常的这个振奋也好，兴奋也好，就在他们那个圈子里是舆论一例。那么夏明先生，你怎么看待这个？就是说，信息战和这个就是贸易战和这个信息之间的这种关系呢？
对，这里边呢，你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呢在玩一个非常危险的这么一个游戏了。因为首先，美国跟欧盟、日本它的盟国呢之间的分歧了，跟与中国的分歧呢是不一样的。因为它跟盟国的分歧呢，基本上还是在关税上的高低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量的问题。但是它跟中国的分歧呢，主要是针对中国的那个贸易的结构和中国的国家跟产业的这种补贴和国家资本主义，同时呢，国家以举国之力对那个市场进行垄断来扶持自己的国营企业，同时呢，通过国家的就是包括间谍行为、黑客行为和偷盗，就是各种就是商业间谍的这种行为呢，来帮助他自己的企业呢，来在全球扩张的问题。所以这两点呢，我觉得中国政府呢，以为他呢可以跟欧盟或者日本这些美国的传统盟国建成一个统一阵线呢，那么对待美国呢，那我觉得这个估计了或者至少这个宣传呢是完全那个错误的。另外一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因为中国政府呢，他把这些所有的事情呢，就是自说自话了，也就是把所有的信息呢由他来解读。但是最后的，如果贸易战真正的中国政府失败的话，那么中国政府呢就要付出一个非常的大的代价。因为中国政府呢现在他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危险就在于，第一，贸易战呢本身呢不应该太多的上升到国家安全和战略，那么涉及到意识形态和政治层面，因为这一点呢对中国呢是不利的，因为它会危及到中国的这个政体的安全。但是美国呢相反呢是在就是把这个贸易战的问题呢跟中国的结构性的对贸易的这个结构性的伤害和对美国的就是结构性的侵略了，那么是连在一起的。所以美国呢是把它给越来越政治化，越来越战略和地缘政治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中国呢要把它给渲染的那个很大的话呢，那么我担心呢最后呢中国政府呢恐怕呢是下不了台，而且呢这种后面的一个附加的一个就是结果，可能不仅是中国的经济要付出代价，而且呢中国的问题就在于中国呢就是给政治了致命的因素是经济因素，但是呢今天的政治决策了又给经济了带来了致命的伤害，所以这两者交叉感染呢，我觉得恐怕习近平呢那么要付出一个政治的代价。
陈奎德我来问这么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人和夏明教授他们的看法都是一样的，就是说美中爆发激烈的贸易战呢，恰好赶在中国经济的这个一个比较艰难的一个关口，可能对中国造成非常大的负面影响。他就说，如果双方都是要造成负面大的影响，中国造成负面影响要更大。那么这些影响可能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体现出来呢？陈奎德教授，你谈谈你的看法。
我想这主要就在于中国目前确实它的经济也好，各个方面也好，处于非常的关键的、非常敏感的时期，也是非常困难的时期。也就是说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前夕的这样一个状态，也就是说中国它是在它处于产业升级的阶段，同时它的货币发行呢也要靠这个美国的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来作为最基础的支撑。如果这两项都给它冲掉的话，如果它的产业升级、技术升级在这一次贸易战中间，很显然大家从中心事件，从很多很多的事件可以看得出来，中国的产业升级现在遇到了巨大的障碍、巨大的困难。大家现在才看到真相，说中国不是像他过去前些年吹的那样，似乎已经是和美国平起平坐了，超越美国了，成了世界第一了，诸如此类的什么，还差得很远。他正在产业升级的前夕，正准备升级，但是现在遇到了现在一个巨大的关口，贸易战的关口。同时它那个货币发行，大家知道是中国的货币发行和其他的国家不同，它是完基本上绝大多数是依赖的是中国那个贸易顺差得到的那个外汇储备，来作为它以美元为基底来发行它的人民币的货币发行。如果这个东西一失掉的话，它整个落空了，它整个的金融体系会发生巨大的震荡，所以这两者对他来说都是相当大的危险。 如果说他要硬碰硬的进行贸易战的话，所以我觉得他根本没有太多的牌，最后他一定是会妥协。但是他现在中国的现在的这个时刻，面子重于里子，他在外表上他又要对付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他要必须要提高身教，刚才说的什么恐怖主义啊，这些所有都是这样。而且他要自身代表其他的国家和美国对仗，刚好大家都刚才两位都讲到了，刚好相反的，实际上是中国在破坏这个所谓的世界体系。因为就像中国自己说的呀，他把这世界现在主流的政治经济体系称为邪路，而我们不走邪路，我们也不走老路，他要走他这一条。现在就是说所谓的这一条实际上是国家资本主义，我称的更严重一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样一条道路，想来企图来把二战之后创造的国际的基本的格局给销毁掉，这个他显然他才是真正的少数。
谢谢陈奎德啊。在那个下一个请那个刘平先生在点评之前呢，我想念几个就是听众和这个网友还有观众的这个写进来的这个评论啊。有一个叫玉玺的先生，他是这么说，他说贸易战中共是无法承受的，因为贸易不公平损害了所有中共权贵以外的所有的人。美国用加关税的办法迫使中共用保护知识产权、取消关税壁垒等等实际行动来遵守那就是 WTO 的协议，必然得到广泛的支持。毕竟全世界包括中国民间呢，都在受到中共这种经济政策的所害啊。还有一位姓李的观众，他是这么说，他说中国的承受能力当然是非常惊人的，61年饿死那么多人，都承受下来了，难道美国还有本事把中国打到那个时候的状态？他说只是可怜了10多亿的老百姓啊。还有一位姓吕的先生，他是这么评论，他说现在还把中国当小猫，是战略上的误判。那么请刘平先生来这个就这几个就是听众或者观众的这个评论来发表一下你的看法。
好的，刚才讲到说，你看中国这即使是这个大饥荒，但是中国还是挺下来的，这个跟今天的情况又不全然相同，或者已经大大的不同。如果今天中国在经济上又出现那样的崩溃的局面的话，这个整个政权的合法性就不复存在。
嗯，
或者说得更白一点，今天共产党能够继续的统治下去，它的根基现在就剩下了在经济上还能够维持一个表面上的繁荣。我们特别强调是表面上的繁荣，究竟付出了多少的代价，对环境的代价，对劳工保护的代价，对于违反经济体制，对于违反这种自由精神的代价等等，都没有算到里头去。今天这个你要讲说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这个贸易战呢，如果我们做一个最坏打算，当然刚才陈奎德教授和夏明教授都谈到的这个可能性是这个微乎其微的。那么我们如果就算是一个单纯从一个数字来讲，好了，两国之间的这个贸易完全就陷于中断，中国不买美国东西，美国不买中国的东西，或者是中国来的美国不买，美国去的中国不买。好了，那请问美国的损失是多少？1000多亿。中国损失多少？1年5000多亿。请问是谁所面临的损失？我们单纯谈这个数字，当然背后牵涉的很多因素我们暂且不提。再有一个是外贸在中国所占的这个 GDP 的比重是多少，对美国来讲又是多少，所以谁能够承担得起，或者谁的承受力比较强。再有一个，这个是有多少是可以取代的，有多少是不可取代的。今天美国的东西好，中国这个要课征大豆的关税，中国的这个本身的这个农民养猪的饲料，这个来源是从哪里来？就中国说从其他国家进口，那其他国家原先他没有进口美国的大，他原先这个大豆他这个没有出口到中国，现在他总之就是这个货物的可取代性，美国的大豆不卖给中国，美国是不是可以卖给其他的国家？还有就是说这个美国现在他这个底气是比较足的，现在的经济是比较在呈现上扬的局面，然后他这个就业的情况非常好，美国现在还有上百万的工作等着人去做，就如果每一个人呢都不计较这个高低的话，那几乎不是一个充分就业了，所以美国现在这个底气是比较足的。更重要的是在这个中国的这个现在互联网的这个严格管制之下，但是依然有多少人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
是
也许现在在收看我们的节目，也许他可以从其他的渠道获得一些更正确的讯息的时候，对中共政权呢会造成很大的冲击，这个是当必须要考虑。
我就顺着刘平的话，对我加一句啊，就是这次呢在这个美国驻华使馆的这个网页上 有很多网民也好，他们在网页上留下的留言也好，评论也好，都是支持美国的做法。这个和以前这个是有点不太一样的。那么中国媒体呢，他们把这个中美贸易摩擦呢定位为美国要遏制我们中国，那么经过了几个月的这么较量，因为这个贸易战的它这个已经好几个月了啊，那么现在一切好像都回到了原点。中国官媒呢把这一切都归咎于是你这个川普多变，你为什么经常反复无常呢？但是我们看看最近那个川普总统，他有一个就是高级的经济顾问纳瓦罗呢，他就说他是对中国比较强硬的一个这个经济学家，他说美国的目标是让中国的经济和贸易做法发生可实施的、可问责的和系统性的改变。那么这种改变涵盖了什么样的内容呢？就是从这个纳瓦罗的对中国这个态度，从过去也好到现在也好，他是比较一贯的就对中国这个贸易方面、经济方面采取比较强硬的态度。那我们夏明教授，你来谈谈你的看法。
对，首先呢，我觉得这是一个范式性的一个转变呢。因为如果我们看，比如说像在以前克林顿或者是奥巴马时期，基本上美国呢在全球那个化的这么一个理念下了，那么奉行的一种是一种新自由主义了。那么也就是说大家共赢，那么也那个就是如果各个国家都有绝对的这个获利的话了，那么就是一种共赢局面。但是纳瓦罗今天讲得很清楚，就说面对这个贸易战呢，那么我们的损失要比中国要小得多。也就是说他现在衡量的那个标杆呢，是看大家的就是相对的损失。他的相对损失就是说，他就认为在这种贸易战争中呢，那么美国呢应该呢是有更多的优势，而给中国呢那个伤害呢是会更大的。那么所以呢，这种就是现实主义的这种理念呢，那么跟以前呢是完全那个不一样了。所以呢，我觉得纳瓦罗他的那个目标呢，不仅仅就像以前的中国呢加强几个采购，美国呢就放松了，美国呢就让过去了。但是现在呢，他说得很清楚，是一种结构性的一种改革，也就是说必须要中国的这个国家政权呢跟中国的这个资本主义了，跟中国的经济了，要必须要脱钩，那个形成一种公平的竞争。另外呢，我就说中国的这个整个就是市场，无论在服务业、在金融，还有像我们看到这些那个网络的管制等等呢，那么都要做出就是调整，都要自由化。另外一个可那个就是确认的，那么有法治为基础的，当然我们看到就是一个世界那个就是那个贸易组织嘛，那么国际贸易组织它有一个就是 WTO 里边有一个最根本的就是中国的法律体系了，应该跟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律体系呢应该接轨。但是我们看到现在中国的那个贸易体系的那个法律体系了，中国的法律呢现在没有接轨，相反呢在很多地方呢其实在破坏那个国际的这些经济法律体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当然纳瓦罗他的这个目标了，那么就是那个非常清楚的，就必须把中国呢作为一个对世界贸易的一个破坏的一个国家，同时呢对美国呢那么进行一种敌对的一种恶意伤害的国家来对待。所以我觉得这次贸易战的那个他的战略、他的政治那个就是色彩呢就非常的那个明显了。
好，谢谢那个夏明教授。我来再念一个观众的他一个点评啊，他说中共弯弓画靶，但是箭不会射，中美贸易战一触即发的情形呢历史上已经有多次的上演了。他说按照往例来看呢，中共每次都在美国执行这个301条款的前一天，就是执行对中国这个贸易这个惩罚的前一天，对美做出了重大的妥协。他说只要中共还想赚美元，这次中共还是要妥协的。陈奎德教授，你来到了平民来谈谈这个观众的这个他这种说法。
呀，我想他这个说法基本上是对的了，就是说中共最后我个人感觉哈，大概率事件是说中共最后会妥协的。不过现在还谈不到，他现在还要必须加深音调和美国对抗，这个是他国内政治的需要，他是说给中国的民众听的，也是说给现和官员听的。他要表示我这个政府是敢于挑战所谓美国强权的诸此类的，他要做这个姿态。但是他知道他自己没有这个力量，没有这个实力做挑战，所以说他最后必须妥协。但是刚才我就接着刚才下面教授关于实际上纳瓦罗教授那个谈，他说要实行可实施、可问责、系统性的改变，就是要中国要有一个制度性的、体制性的改变。如果没有这个改变，那么你其他的修谈你根本就不可能和我们之间会真正的会达成某种 真正良好的谅解，最后达到什么和谐共赢，没有这种可能性。所以这一次的压力是确实是相当大的。嗯，
那么关于这个美中贸易战的话题呢，我们就先谈到这里啊。接下来呢，我们要谈那个就是美国退出这个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了。这个到底应不应该？美国这样做到底该对不对？那请您这个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